今天是6月18号，那我们这一集呢录的间隔的时间比较久啊，大概是离上一集大概已经过了一个月。那上一集呢有跟各位提到说大盘的技术面走空头格局哦，那主要原因是升息啊、战争，再加上呢大盘的技术面跌破的区间下缘嘛，然后成交量一直没有起色，然后全指股的筹码凌乱哦，还有印象吧哦，就是以前这几集大概前面这几个月一直在提的。那这几点呢都是导致大盘走空的一个原因啊。那在这个月呢齁、哦、5月底6月初齁、哦、这几天有出现一波反弹。那如果你有在看我的那个 IG 或者是脸书齁、哦、整理的那些盘后数据，你会发现说5月底6月初这段时间齁、哦、外资的期货是转多单齁、哦、有可能就大概6000多口啊齁、哦、是那个4000-5000口这样。那但是呢全指股的买超力道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外资只有透过期货做多，那在现货呢股票它没有很强力的去买超、哦、偶尔一天给你买个2-3百亿，但是过了几天又给你倒掉、哦、所以成交量呢只有在6月1号出现大约4000亿的大量，那全指股的筹码也没有转强嘛，顶多算是短线止稳。那这个礼拜三呢也就是6月份期货结算后出现一波下杀、哦、那这波的下杀呢直接就跌破区间的下缘。好，那下一个大盘支撑我们就是要看15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好，那这一波的下杀呢、哦、这两天礼拜四礼拜五呢、哦、它的成交量大概有上升到3000亿。那这个从技术面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空头格局嘛，那就是下跌然后带量。那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都在讲说震荡偏空震荡偏空，那你去看整个大盘的技术线型，你会发现说它是震荡偏空之后拉起来出现一个反弹逃命波。哦、像那个 5月底6月初那边6月1号的那段就那阵子出现一个逃命波，那上涨呢它却没有突破压力区、哦、之后呢就再下杀、哦、那就是空头格局嘛、啊、那就这就这个就跟那个像是去年的多头格局、很像嘛，就是你就颠倒过来看，像去年的多头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上涨，然后呢上涨过程中它还是会震荡上涨，然后呢跌下来，但跌的时候呢拉回它不破支撑然后再上涨、哦、那就是多头格局。那只不过现在呢就是转成走空、哦、就是它下跌的时候它反弹、哦、那反弹回去它都不会突破它的一个大压力区，之后它又再继续下杀。所以以技术面来看呢走一个长期的、哦、中长期的空头格局，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15000、哦、这个关卡、哦、看它是会爆量还是没有爆量。那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好判断就是说假设它是爆量然后走空、哦、那我们就可以看说它是止稳还是要再盘跌。那比较怕的就是在15000点那段时间它还没有量，那那个会比较恐怖一点、哦、因为没有量是最可怕的，没有量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止稳还是它还会继续跌、所以无量的下杀是比、爆量下杀还要再恐怖，因为你没办法判断。所以7月份的期货指数呢跟加权指数出现一个逆价差大概是400点上下、哦、那这个就跟除了除权息的因素以外哦、那盘面偏空的筹码也是原因之一啊、哦、我想那些大户们应该、哦、早就撤光了吧、哦、我们都讲很久了。那本周的全指股的筹码呢，台积电跟联发科的股东人数持续创新高、哦、那这个台股的指数就还有下跌的空间嘛。那散户的多空力道呢、哦、这两三天、哦、开始出现多单，所以一来一往呢台股的大盘的筹码面也是偏空的。那另外就是国际消息嘛，那个美国要升息3码，那这个有可能会加速外资再把钱、哦、撤回去转成就转到美国去或者是美元，那这个我们就有提过了嘛，升息的议题讲好几个月我们就不再赘述。所以总结来看呢，台股目前中长线还是一个震荡偏空的格局，那如果你要做中长期的存股啊、哦、要想要去买那些全指股的、哦、建议还可以再观望一下啦、哦、因为目前来看它的格局是一个震荡偏空的格局。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近期的日元汇率啊很便宜、哦、那我稍微比较一下各国的货币的技术分析啊，如果我们把时间点固定从2021年的1月来看、哦、从1月到现在美元的指数啊、哦、美元指数升值的幅度大概是涨了 15%， 那台币呢贬值大概是 7%， 那日元贬值大概是 27%、哦、这些都是跟美元指数去比较。那也就是说呢日元的贬值呢、哦、我来讲一次、哦、日元的贬值是贬 27%，那台币贬值只有贬了 7%。 所以日元呢我们台币换日元为什么、会变便宜，是因为日元本身弱而不是台币强哦。台币本身它也是贬值嘛，只不过说日元弱势的程度超过、台币弱势的程度， 所以台币换日元才划算。那大家现在关心的点就是说，那台币换日元还没有可能更低？那我个人的推估是还是有可能哦，有可能还会出现更低，甚至到 0.2 也是有可能。那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汇率转弱，是因为货币本身，而不是他国的货币变强，那就是那个国家的政策有问题，就是那个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看他是不是刻意要让这个日元贬值。那我们来看一下日元呢，最近它是透过维持负利率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升息三码，日元维持还是负利率哦，它并没有升哦，所以它跟美国相反，那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哦。你简单的是想，就是说美国就像一台吸尘器，它现在升息了，它想要把所有的资金都往美国跑，都往美元跑，所以它正在吸所有的那个世界上的各国的资金，就像一台吸尘器一样。那呢，日元呢，就像什么，就像吹风机嘛，它那你还负利率嘛，它持续的就是让日元扩充了流通在整个市场上。那此举就会造成说日元就会一直贬值一直贬值，那美元指数就会一直转强，那这个力道就会变很强，因为你两边的政策刚好对打嘛。那这个就会造成说国际的投资者他就会把日本的国债抛售哦，所以你可以看说为什么最近呢日本国债有那个新闻标题说日本国债出现下跌到一个熔断机制嘛。那我们通常呢买一个国家的债券哦，要么就是赚它的什么债券价差，或者是债券殖利率，或者是汇率的汇差嘛。那你日元既然一路往下杀，那当然一定会有卖压，因为以往国际金融会把日元视为避险货币哦，因为日本是出口大国嘛，那欧美有很多经济上跟日本哦买机器买设备什么的，所以我把钱转成日元放在日本哦，除了可以避险，比如说假设欧美发生什么事件啊，至少东南亚这边哦不会被影响，所以除了一种避险以外呢，那我也可以做贸易嘛啊，所以就是日元呢会被视为一种避险货币。但是现在日元走一个贬值，而且贬破区间，再加上它跟美国的政策是相反的，然后以美国升息三码，日元维持负利率，所以这些国际法人他也不是傻瓜嘛，他已经看苗头不对，他就要先撤资嘛。那你说撤资还算好的哦，甚至有一些国际法人跟投资者，他可能还会顺手怎么样做空日元嘛，他不赚白不赚嘛，我还顺便再空一下日元，或者是做空日本的国债哦，所以为什么会卖国债，就是这是一个理由之一嘛。所以如果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日元确实还有机会出现更低哦，但是我这边讲的日元是指日元本身哦。如果你是要探讨说台币换日元会不会有更低的话，那你要想日元有可能还会更低，那我们的台币如果要换它就是更便宜的话，假设要到 0.2， 那我们的台币不能太弱，所以这点呢你就要去看我们台币本身哦强弱势的因素在哪边。那我们现在呢央行呢哦，台湾的央行是没有什么太那个美国升息三码，那我们台湾呢只有好像升息半码吧哦，所以其实台湾呢这边它并没有加速的升息，那没有加速升息的情况下呢，我们跟日本，像日本是维持负利率，那我们这边只有升一点点哦，那一来一往你就会发现说日元其实我们在换日元哦，还有机会再出现更便宜哦，只要台湾的货币不要太弱势哦，台币不要太弱势，那日元呢如果持续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要持续再继续负利率的话，那真的会有更便宜的日元会出现哦。OK， 那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啊，那有问题都可以再留言哦，感谢大家。